但以里一位被掳的犹大青年，面对仇敌的威吓，在最黑暗的时代成为持守信仰、洞察天机的智慧人。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收听夏乐老师主讲的但以理书。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但以理书。今天我们要进入第十课，主题是王立金像跟三友受到指控。经文的范围在但以理书的三章一到十八节。首先我们先来看第三章的背景跟叙事的结构。第一点是关于信仰跟散居的挑战。但以理书第三章的主题核心是在散居的环境中面临的同化压力，以及为了信仰可能付出的死亡威胁。这种情境虽然直接适用于被掳的犹太人，但是他们抵抗异教压力的精神，对于后来在安提阿古危机中受逼迫的耶路撒冷犹太人也极为相关。再来是关于第三章的一个文化背景的部分。经文中会提到的几种乐器名称都是源自于希腊语，这个强烈暗示着故事的背景倾向于希腊化的时期。不过考虑到波斯时期的希腊文化已经对亚洲产生影响，这一点并不是绝对的定论。再来，第三章也有一个历史假设，就是有学者推测发生在第三章的这些事件跟故事可能跟耶利米书中提及的向尼布甲尼撒王宣誓效忠的仪式有关，或者是跟拿坡尼度引进新的月神崇拜相关。再来我们看一下第三章的叙事结构跟他的角色的处理手法。但以理书第三章在主题上是第一章的延伸跟强化，虽然这三个朋友遭遇的困境是承接他们在第二章获得晋升之后的发展，但是尼布甲尼撒王在第三章中怀疑的行为跟质问却似乎跟他在第二章里面承认神大能的经历是脱节的。首先从独立的故事的这个角度来看，这说明但以理书中的故事是各自独立的单元，他们的重点在于呈现类型化的教训，而不是像现代小说那样追求连贯的性格发展。因此尼布甲尼撒王的性格在故事里面没有显著的成长或延续性。再来呢，从编排的暗示来看，书卷最终的编排顺序可能暗示王在梦中看见了第二章的异象具象后，受到这个启发才铸造了第三章里面的真实的金像，意图借由金像的建造巩固这个被预言威胁将会灭亡的巴比伦帝国。再来往下，我们要进入但以理书三章一到七节的经文解析。首先我们先来看三章的一节，经文说尼布甲尼撒王造了一个金像，高60轴，宽6轴，立在巴比伦省杜拉平原。这一节经文呢，在描述的第一点就是金像的尺寸跟计量的体系。经文描述金像的尺寸是60轴高，6轴宽。这种高度尺寸呢，反映了巴比伦地区的计量习惯，跟埃及严格的使用十进位法系统是不同的。在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跟阿卡德数字的体系里面，他们采用的是60进位法。这种60进位法也出现在以西结书里面提到的6轴的长度上，这里可以参考以西结书的40章第5节。再来是杜拉平原的一个地点上的争议，典礼举行的地点是在杜拉平原，这很可能是得名于附近的一座城市，但是杜拉这个词本身的字面意思是有围墙的地方。学者间也有认为说杜拉平原可能是某一个比较长的地名的缩写，虽然呢这个地点的具体位置很难确定， 但是有一些学者的看法是比较合理的，也就是说这个典礼应当是在巴比伦城的附近举行。那这个呢，跟故事里面提到的宫廷背景相吻合。再来我们看第三章的二三两节，经文说，尼布甲尼撒王差人将总督、钦差、巡抚、涅司、凡司、谋士、法官和各省的官员都召了来，为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像行开光之礼。于是总督、钦差、巡抚、涅司、凡司、谋士、法官和各省的官员都聚集了来，要为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像行开光之礼，就站在尼布甲尼撒所立的像前。这两节经文呢，是在描述的第一点是典礼的召集跟权力的展示。尼布甲尼撒王他为金像举行的落成典礼或者是开光之礼，召集了一系列的高级官员，名单的排列是按照严格的等级顺序。这份名单集合了来自不同文化源流的头衔，反映了巴比伦帝国的广泛影响力。那同时这两节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它有多源头的官衔，官员的称谓来源是很复杂的，比如说总督一词源自马代语，意思是保护者的意思，而钦差巡抚是源自亚述语，常见于贝鲁时期跟之后的文献。钦差的意思就是被选立的人，是地区里面各省的省长。巡抚意思是行政区的首长，是总督之下各省的行政部长。其他像涅司、谋士跟法官等官职名称，可见于波斯和早期的亚兰文献。涅司的意思是军师，是国家顾问。凡司的意思是财务长，专职国家的财政，就像今天的财政司一样。谋士的意思是承担法律的人，而法官呢，就是给予公平裁决的人。经文所展现的这些地方文化跟官僚的背景是准确无误的，证实了故事的真实性。此外呢，在这两节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羞耻的手法跟潜藏的讽刺。这两节经文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官员的名单和乐器的清单被一字不漏的重复，那这是一种闪族语言的修辞技巧，也就是重复强调，但是作者却借由这样子的重复强调产生了一种讽刺的效果。讽刺的意境就是全国所有的社会精英跟贵族聚集在一起，随着尼布甲尼撒王指挥下混乱的非和谐的音乐声响，被迫向一个毫无生命的人造的偶像俯首称臣。而在这里头关于翻译的取舍方面呢，虽然希腊文的译本为了追求简洁明了而省略了这些重复的词汇，但是这样的做法却牺牲了原文里面微妙的讽刺意味，以及作者对这一场荒谬仪式的潜在的批评。再来我们来看第三章的四到五节，经文说，那时传令的大声呼叫说，各方各国各族的人啊，有令传于你们，你们一听见角、笛、琵琶、琴、瑟、笙和各样乐器的声音，就当俯伏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这两节经文呢，在讲下面的几点。第一个是关于号令的发布跟普世敬拜的动员。仪式的高潮是由传令官的出场拉开了序幕，他向在场所的所有人发出了最后的通牒。随后呢，管乐器跟弦乐器就发出巨大的合奏声，声音震天响地，这不是一般的音乐会，而是王权威的一个直接展现。再来是第二点，乐器清单的一个学术性的挑战。经文列出了六种乐器，其中大部分的名称的来源跟确切的含义，到今天还是学术界讨论的一个争议。这也使呢，利用乐器名称来判断但以理书写作年代的这件事情充满了风险。先来看一下角，这是唯一一个在旧约希伯来文里面常见的乐器名称， 是一种口吹的乐器。再来笛子，字根意义是吹口哨，指的是一种用口吹奏的乐器。再来是琵琶跟琴，这个琴很可能是竖琴。而这些词汇强烈暗示它们都是外来语，比如说琵琶可能源自希腊语，而琴呢可能是从表示三角竖琴的希腊语翻译而来的。琵琶大概是一种如竖琴般的弦乐器，而瑟呢通常被认为是另外一种三角弦乐器。笙或者是称为风笛，这是名单上的最后一个词，学者甚至怀疑它是否真的是一种乐器。有人认为它可能只是代表齐奏或者是合奏，或者是一种敲击的乐器，它的特色有点像今天苏格兰的风笛。总而言之呢，由于对这些乐器名称的了解是有限的，因此不宜把它们作为判断但以理写作时期的可靠依据。再来往下我们看六七两节，经文说，凡不俯伏敬拜的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因此各方各国各族的人民一听见角笛琵琶琴瑟和各样乐器的声音，就都俯伏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这两节经文呢是在讲呢，第一个是惩罚的威胁跟烈火窑的性质。王颁布了严苛的惩罚规定，就是任何胆敢违抗命令的人都会被处以极刑，就是投入燃烧着烈火的窑中。经文里面用来描述火窑的修饰词，虽然在字面上看有点多余，但是它的用意可能是采用一种夸张的羞耻手法来表达最炽热的极高程度。也可能这个烈火的窑是当时一个专有的名词，从结构上判断这种窑应该是封闭式的，因为犯人需要被扔进它的内部，而且需要通过封闭的通风口来维持和提高窑内的温度。再来，除了关乎这个窑的说明之外呢，当喧嚣的乐声响起的时候，所有在场的官员跟百姓都做出了整齐划一的反应，他们立刻集体的俯伏在地进行敬拜。王透过这场仪式，在表面上达成了他所渴望的帝国统一和绝对的服从。再来往下，我们来看三章一到七节的经文释义。这段经文呢，首先在讲王对预言的反抗跟金像的意义。这第三章的事件只是前面第二章的直接延伸。尼布甲尼撒王铸造存金巨像的行为，表明他不满足于只做那梦中巨像的金头，他试图扭曲预言，将整个雕像都镀上黄金，使它看起来像是纯粹的永恒的金头，从而否定了梦里面关于银、铜、铁等后续衰败国度的预言。所以这里头有象征性的语言，也就是说这座巨像的怪异比例，高90英尺、宽9英尺和极高的金属纯度，暗示它不只是国王本人的象征，也跟巴比伦的神祇紧密相连，形成一个王权、神祇跟金像三位一体的崇拜对象。敬拜这像就是对王还有他的神圣权威的认可。再来，这个金像的铸造也跟巴别塔有些许的联系，王试图透过这场共同的仪式，包括了使用各种的乐器和单一的这个崇拜对象，强行统一他广阔帝国里面的所有民族跟宗教群体。这个跟古代巴别塔试图以人为方式统一世界的企图如出一辙。再来呢，第二点呢，这个金像的铸造也是对于希伯来人的挑战跟信仰的一个见证。第三章的核心是关于被掳的犹大国子民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的信仰考验，他们代表了所有忠于上帝的犹大人面临着挑战王权和违抗暴虐法令的局面。从王的傲慢跟暴政的角度来看， 尼布贾尼撒设立偶像，对神的仆人发出狂暴的愤怒，并且以死刑威胁不从的人，显示出他狂妄自大的性格。当然，这在后面的第四章会更加的清晰。王的专制行为预示了将来历史上所有迫害上帝选民的暴君。再来，从信仰得胜的角度来看，这三个希伯来人拒绝敬拜金像，他们的坚信跟神实施的奇妙拯救构成了第三章的核心。这显示了神能够为信靠他的人成就伟大的事情，甚至连死亡也没有办法阻止神拯救他的百姓。再来，第三点是关于仪式的混乱跟历史的预表。王动用了所有可用的乐器，试图营造一种普世、亢奋、强迫性的统一敬拜的氛围。但是这种要求不同宗教群体在不和谐的乐声里面统一敬拜的场景，反而营造了一种混乱的氛围。这个再次呼应了巴别塔时代的乱无次序跟假冒的敬拜。在这个方面呢，经文透过七次强调尼布贾尼撒立了这个像，并且七次提到了他的名字，凸显了他对这一个偶像的绝对所有权和责任。还有就是王试图强迫所有民族遵守单一习俗的行为，强烈预表了数百年后安提阿古四世试图强制犹太人希腊化的暴政。但是就像这里的外邦人都顺从了，只有犹大人的智者选择抵挡一样，历史会再次重演。经文里头也带有一丝的悲哀的幽默，也就是全世界的君主竟然要向这样一个比例失调、外形怪异的金像俯首称臣。但是随后的发展会证明，巴比伦的金像将被证明是虚假的，而这三位犹大人的神将会被高举。
面对巴比伦王宫的美酒佳肴，神的仆人但以理立定心志，不以食物玷污自己，忠于神，从微小的地方开始，坚定的心志比世上一切的权势更有能力。请继续收听夏乐老师主讲的《但以理书》。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但以理书》。再来呢，我们要继续进入三章八到十八节的经文解析。我们先来看三章八节，经文说：那时有几个加勒底人进前来控告犹大人。这一节经文呢，首先在描述告密跟王权的愤怒。尼布贾尼撒王不可能凭空得知他亲手提拔的三位官员违抗了他的命令，显然的是有人向他密报了这件事。这三个犹大青年身为巴比伦省的高级官员，竟然敢在王所在的统治中心公然抗旨，这使得王的怒火更加猛烈的燃烧。而经文所用的控告这个词呢，它的原文直译其实有生吞活剥某人的肉的这种生动含义，极其贴切地表达了这些控告者恶毒毁谤的意图。再来，这节经文也让我们看见了但以理的缺席。也就是说，值得注意的是，这段叙事并没有解释但以理如何避开了这场危机，也没有说明他为何没有出现在俯伏敬拜的行列当中。再来往下，我们看三章的九到十二节，经文说，他们对尼布贾尼撒王说：愿王万岁，王啊，你曾降旨说，凡听见角笛、琵琶、琴瑟声和各样乐器声音的，都当俯伏敬拜金像，凡不俯伏敬拜的，必扔在烈火的窑中。现在有几个犹大人，就是王所派管理巴比伦省事务的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王啊，这些人不理你，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这一小段经文在讲述的是控告者的动机跟政治上的算计。那些向王告密的人， 对于这几个犹大被掳者被任命为高官的背景一清二楚，他们对王任用外国人担任自己的上司这个事情早已心怀不满，因此这一次的金像敬拜的危机对他们来讲就是一个天赐良机，可以借由揭发这些犹大官员的不忠行为来争取王的欢心和赞赏。他们的行为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和个人的恩怨。再来往下，我们看三章的13到15节。经文说，当时尼布甲尼撒冲冲大怒，吩咐人把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带过来，他们就把那些人带到王面前。尼布甲尼撒问他们说，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你们不侍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是故意的吗？你们在听见角、笛、琵琶、琴瑟、笙和各样乐器的声音，若俯伏敬拜我所造的像，却还可以，若不敬拜，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手呢？这段经文呢，是在描述第一点，就是王的怒火跟审讯的程序。尽管尼布甲尼撒王因为被冒犯而怒不可遏，但是他仍然遵守了基本的司法程序，没有单凭他人的告密就立即判处死刑。他将三个人召来，给予他们一个改变心意的机会。再来，第二点，这一段经文也描述了维护王权跟极度的傲慢。在众多的外国使节面前，王绝对不能容许自己的威信受损，因此他必须公开的解决这一次公然的抗命事件。他的言论把人类的傲慢推向了顶点，他向这三个希伯来人挑战，断言世上没有任何神旨能够将他们从巴比伦君王的权势之下拯救出来。这一番话的潜在含义等于就是在说，除了我以外，你们不可以敬拜别的神，将自己的权力凌驾到了一切的神明之上。再来往下，我们看16到18节。经文说，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对王说，尼布甲尼撒，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在这段经文里头，我们看见的第一点就是拒绝辩护跟坚定的交托。面对王的审问，这三个人没有尝试为自己辩解，因为从巴比伦的法律角度来看，他们确实违反了命令，但是他们同时也被误解了真正的动机。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将自己的命运完全交托给那一位被尼布甲尼撒藐视的上帝。在这个部分呢，我们看到了这三个希伯来人的信靠跟选择，他们毫不怀疑上帝有能力将他们从王的权势和火窑里面拯救出来。他们也清楚自己的界限，也就是说他们无权要求或认定上帝必须这么做。因此呢，他们也已经做好了承担不被拯救的准备，坚决不在这项精心设计的信仰考验上屈服妥协。而在这一段经文里头，我们也看到了这里有一场神学的宣言，就是绝对的忠诚。这三个希伯来人他们讲的那一段话的语气充满了强调跟决心，虽然他的亚兰文结构曾经让许多翻译的人感到困惑，但是最合理的解释就是把它理解为一种强烈的语气表达。三个希伯来人的信念是，如果我们所侍奉的神愿意，他一定会将我们从烈火的窑和你的手中拯救出来。而终极的表态是，即使神选择不救我们，我们也绝不会敬拜你的金像。这段话是公开的、明确的行动宣示，他们选择不参与偶像崇拜，并且将自己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完全都是为了他们所侍奉的上帝。他们的神有能力拯救，但他们呢，并不预设神必定干预，这份无条件的忠诚才是他们回应的 核心。再来，我们看一下这段经文的经文释义。这一大段经文呢，从八到十八节讲的就是第一个，妒忌的控告跟政治的陷阱。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被任命为巴比伦省的高官，引起了尼布甲尼撒王身边的加勒底星象家们的强烈不满跟嫉妒。这些本土精英没有办法接受犹大被掳者居于高位，因此他们抓住机会，精心策划，试图利用王的法令来排除异己。这些控告者使用宫廷的祝词，就是愿王万岁开场，语气充满讽刺，因为他们所祝愿的对象刚刚颁布了死刑的威胁。他们诡计多端地将沙德拉、米煞、亚伯尼哥拒绝敬拜金像的行为扭曲成公然藐视王个人权威的罪行。这三个犹大人如果顺从拜相，就犯了拜偶像之罪，如果不从，就构成了对王的叛逆。控告者巧妙地将王逼入了必须处置这些犹大异议者的两难境地，这跟后来大力乌王被迫处置但以理的情况如出一辙。再来是第二个部分，这个大段经文显现了王的反问跟神仆的一个坚定信仰。尼布甲尼撒王试图用他绝对的权势来劝说这三个犹大青年屈服，要求他们要敬拜他所设立的金像。王的话虽然充满威吓，但是毫无效果。值得注意的就是，王展现了不同寻常的宽容，给了他们第二次的机会，这个跟他先前对待巴比伦哲士的暴躁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尼布甲尼撒王呢，随后就发出了一个挑战性的反问，说有哪一个神能够从我的手上拯救你们呢？王用这个问题来强调自己的至高无上，但是这三个犹大青年心知肚明，他们的神就是当年将以色列全族从法老的手下拯救出来的那一位。再来，这一大段经文呢，也呈现了第三点，就是拯救的一个主题跟信仰的一个抉择。得拯救是贯穿但以理书的一个核心主题，而这个故事正好是这个主题的有力推动。这三位少年人认真地回应了王的诘问，也就是说，如果他们的神愿意，他完全有能力将他们从王的权势里面解救出来。更重要的是，他们宣告了一个更为深刻的信仰原则，也就是说，即使上帝选择不施行拯救，他们也绝不会敬拜王的金像。很显然的，这三位少年人深知律法就是生命记的一个核心要求，只能敬拜独一真神。作为神的百姓，他们坚决拒绝被同化，不愿参与到王所推动的普世融合敬拜的计划里面。而这份坚定激起了王的暴怒，并使他立刻下令来执行死刑。而最终呢，这三个少年人当然也通过了这个死刑的考验，成为了美好的信仰见证。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但以理书。上帝祝福您平安喜乐，福杯满溢。
是你不在，你是方向，有你引领我不再。